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林琴。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节目开始时，还是首先快速为您带来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开播前，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至少有1768461例，103330人死亡，498725人康复。纽约州确诊病例为376309例，29653人死亡，死亡率为 7.88%。其中纽约市有201051例确诊，15793人死亡。纽约州州长库莫在周五的疫情发布会上公布，纽约州的住院人数、插管人数和单日死亡人数都持续在下降。昨天有67人死于武汉肺炎病毒，46人在医院死亡，21人在养老院。库莫说，这是两个多月来最低的单日死亡人数。库莫还宣布，上周的5个地区获准进入第二阶段重新开放，这些地区包括纽约州中部、北区、手指湖区、南蒂尔区和莫霍克河谷。这些地区的企业办公室和大部分店铺可以重新开业，但必须遵守限制规则。此外，库莫说，纽约市预计在6月8号重新开放。根据州府的重新开放经济计划，所有地区必须分步骤走。截至周五上午，除纽约市仍处于关闭状态外，该州的每个地区都已进入第一阶段。数据显示，纽约市尚未满足两项卫生指标，即医院空床位和追踪人员。库莫说，纽约市还需要关注的事项包括医院容量保持在 70% 以下，并建立个人防护用品储备库，增加测试和追踪人员。 MTA 准备重新开放，按邮政编码关注热点社区。昨天纽约州两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废除了一个有200年历史的法律，即戴口罩非法的纽约州旧法。因为这个法律和州长下达的行政令相矛盾，也不适合当前的戴口罩避疫形势。而纽约州州长库莫4月15号发出行政令，要求两岁以上的纽约人在公共场所都要用口罩或者衣物盖上口鼻，这显然和旧法相抵触。州议会周四通过2020年紧急房租救济法案，为在健康危机期间失去工作无法支付房租的房客提供租金援助券，总计金额高达1亿美元。该法案将涵盖4月1号到7月31号期间的租金，这些资金将从联邦救济方案中的份额中拨出。该法案在正式提交给州长库莫并签署后将立即生效。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记者提问说，我们有信心能够在6月的前两周进入第一阶段开放，当然这要根据州和市的实实在在的指标和门槛来决定，所以这将决定开放的主导因素，我们必须有这些事实证据。我只是想这么说，在6月的前两周内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我不会再微调了，因为所有这些对话都在进行，好确定确切的开放日期。市长白思豪在简报中重点介绍了第一阶段开放准备工作的最新情况。白思豪说，纽约市的企业要想重新开业，需要为所有员工和顾客提供口罩。纽约市消费者和工人保护局、小企业服务局和全市行政部门将协调，为有需求的企业和商家发放200万个口罩，确保企业的清洗液供应，即市售合理的价格。市长还说，下周将开通一条工人保护热线。纽约市最新的三项指标结果显示，住院人数61人，低于200人的门槛， ICU 患者为391人，仍高于市府要求的375人门槛，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比例为 5%， 低于 15% 门槛。市长白思豪表示，从下周一开始将每天提供4000份专门针对非营利性工作者的测试，这些测试会先在无需提前预约的中心提供，然后在6月15号之前在流动场所提供，7月开始在工作场所提供。 纽约市医管局下属医院目前鼓励全市所有两岁以下儿童的家长都要给孩子接种各种疫苗，只需拨打热线电话预约附近的门诊就可以带孩子去，有保险的带上保险，没有保险的也可免费接种，不需要到指定医生那里去打，接种证明会自动转给儿童的儿科医生。目前可以接种儿童疫苗的门诊在布朗市有5家，布鲁伦有10家，曼哈顿有6家，皇后区有5家，包括艾默赫斯特、杰克逊高地等，史丹顿岛有1家。有需要的民众可拨打接种疫苗的预约电话18446924692，18446924692。疫情期间，运动加上均衡饮食都是增强免疫力的方法。荣兴诊所营养师李婉平介绍的咖喱料理，其中的香料和食材含有丰富营养素，有助抗发炎，提升免疫力，促进胃肠蠕动及修复黏膜。美味的印度咖喱混合了多种香料制成，例如姜黄、肉桂、丁香、肉蔻、肉豆蔻、黑胡椒、花椒、月桂叶、小茴香种子等等。在烹煮中又会加入多种蔬菜，增加了咖喱的营养价值。在防疫时期吃些咖喱料理对身体有3大益处。第一，抗发炎、抗氧化，提升免疫力。第二，促进胃肠蠕动，调节肠道菌丛。第三，修复黏膜。今天做一简单介绍，下一次节目将详细介绍吃咖喱的好处以及营养师的建议，加2种东西会促进人体吸收。现在让我们继续分享翠安的奇遇之3，叔叔为朋友请9字真言。据翠安介绍，在他们的大家族中有20多人修炼法轮功。他说，平时我们都会向那些尚未练法轮功的家人介绍功法，特别嘱咐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可以救命保平安。我的叔叔今年已经79岁了，他也知道9字真言。4月份法国疫情扩散很严重，一天我叔叔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好朋友阮图泰不仅患上了口癌，而且还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正处在非常危险的时期。他向我要9字真言的具体内容，想救这位朋友的命。翠安说，其实我叔叔早就知道9字真言的内容，家人们的手机里、邮箱里都存着呢，他应该不会忘的。翠安解释，原来叔叔之所以再一次向我要，是因为他相信法轮大法弟子亲口说出的这9个字会不一样，会带有更多的能量。于是我大声地给叔叔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告诉那位朋友，诚心念就好使。第二天早上，阮图泰先生给我叔叔打电话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2天后他的病毒症状就消失了，医院允许他出院回家。不久翠安遇到了阮图泰先生，他感激地向他说，是9字真言救了我，并表示希望拜读《转法轮》一书。据翠安透露，经历了法轮功的神奇后，他的房客阮棠开始阅读《转法轮》了，并希望学习5套功法。他的姑姑也同样提出要参加集体练功。听众朋友，法轮功朋友推荐了很多的晨念9字真言救人的神奇事例，我们也在这里多日连续介绍了其中的部分事例。至此我们就先介绍这么多。我们知道从古至今，人类从未战胜过瘟疫，都是瘟疫放过了人。大难中在这里把法轮功救命的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信息传递给大家，目的是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让更多的人知道大难中有救命法宝。这场瘟疫还远远未能过去，从流行病专家到最近流传印度14岁的占星师占卜，还有众多的古今中外的预言，都岂止这只是疫情的第一波，后面甚至会更严重。在神对人类的惩罚中，人类该怎样度过劫难？有信仰的人都在祷告祈求神明救赎。据法轮功朋友说，不但要祷告祈求，更重要的是要向神诚心忏悔，找出错误归正自己，善念善行，人类才有希望。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然而也不乏善举。由于日本政府宣布停课，孩子们都待在家里， 他们原本可以在学校食用免费午餐，现在必须吃家里的。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无形中增加了一笔开销。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东京吉祥寺地区一家名为长南堂的便当店推出了特别的收费政策。凡是购买便当但手头不宽裕的儿童，可以过一段时间再付钱，甚至等长大后再付也没有关系。该店贴出公告说，直到学校重新开放之前，在每个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上午11点半到下午6点，我们会提供儿童便当，每个售价250日元。如果你是钱不够的孩子，你可以晚一点再付。如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在长大之后再回来付。如果等到你长大时，长南堂已经关门了，那么就请用这些钱帮助其他人，或捐给有需要的人。这家便当店的善举获得网民的称赞。有人表示，受惠的孩子会永远记得这个便当，而这样的善行也会教导他们要同样行善。另有人说，在我小时候，一家面包店以类似的方式对待我，当我长大并找到工作时，我把第一份薪水拿去付给他们。好，听众朋友，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晴，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谢谢。